圣经看世界，借着圣经的视角带您认识这世界。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圣经看世界的节目里，我们要特别来介绍一个人物，就是达米弟兄，就是 John Nelson Darby。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在神主宰的手兴起这个英国，这个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叫这个英国成为世界的强权，海上的霸权，成为日不摩帝国。那么神兴起英国呢，主要是使用英国成就两方面的事。第一方面呢，就是使用英国将这个恩典的福音呢传遍巨人之地。所以在这200多年的时间内，英国差派了成千上万的宣教士、传教士，将这个福音呢传到非洲、传到亚洲各国、传到拉丁美洲的各国。那么比如说将福音传到我们中国的第一个更正教的宣教士就是马里逊，我们盼望有机会也介绍他。他是在1807年第一个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的。那么第二个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内地的传福音者就是戴德生，他是第一个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内地的省份的。所以呢，这是第一方面，神使用英国啊，将这个恩典的福音传遍整个，几乎传遍了整个巨人之地。那么神使用英国第二方面呢，就是恢复圣经中的纪要真理，也恢复正当的召会生活。那么在这些恢复当中呢，可以说达米是一个代表的人物。那么达米一生成就了许多重大的事。那么在他的主要的贡献就是将这个圣经啊翻译成根据这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原文呢翻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那么直到今天，达米的翻译啊也是最好的翻译。所以李弟兄带领翻译恢复本圣经的时候，主要参考书之一就是达米的译本。那么第二呢，就是达米的圣经略解五卷巨著，将圣经解开的圣经略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圣经略解。那么李弟兄得救蒙恩之后啊，爱主爱主的话，就跟尼托生弟兄有通信，他就询问尼弟兄什么样的书籍会帮助他认识圣经。那么当时尼弟兄就介绍啊，达米的圣经略解是帮助你认识圣经的最好的一套书。那直到了1933年，李弟兄到了上海见到尼弟兄的时候呢，那么尼弟兄就送李弟兄啊两套的书籍，其中一套呢就是达米的五本巨著圣经略解。3天多的时间，李弟兄兴奋的睡不着觉。在那些时间，李弟兄见证了这两部书真是字字金石，在那些年间给我不知多么大的帮助。可以这么说，尼弟兄、李弟兄都说他们的执事是站在前人的肩头上看到的更多。毫无疑问的，达米的圣经略解和达米的翻译圣经翻译是尼弟兄、李弟兄这个时代执事的肩头著作，就是他尼弟兄、李弟兄是站在达米等前人圣徒的肩膀上，主教他们看见更多，特别是看见神的经纶，看见高峰的真理，带进这个时代主的恢复。所以呢，那我们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达米，主借着达米所成就的，在这个生命的认识、生命的经历，讲到奉献的时候，李弟兄有一段话，说《话语执事正刊》第47曾刊登过一篇呢达米的小传，说到达米一生的故事，那里给我们看见他实在是一个奉献的人。他在19世纪大为主使用，有千万人从他得着属灵的帮助，但是直到老年，他所走的路还是正直的。他很可以有名望、有地位，但是他不要。当然我们知道达米从小受很好的教育，他被训练成为律师，可以成为很出名的律师，但是他放弃了。而且呢，后来他选择侍奉主啊，成了英国国教里这个神职人员。但是他因着他看见圣经里的真理，看见这个神要恢复的正当的召会生活，弟兄相爱的召会生活，他也把他那个神职人员的地位放弃了。这里我插进来的话，说他可以有名望、有地位，但是他不要。那篇小传里记载，他年老的时候有一次去意大利旅行做工，在一所极简陋的旅馆里过夜，他极其困乏， 就把头伏在两手之间，轻声地唱说，我今撇下一切事物，背起十字架跟耶稣。就是在那种情形下，他还是没有怨叹，没有后悔，反倒欢乐地唱这首诗歌。李丁说，我读到那里实在受感动，觉得他直到末了还能保持着断送前头的结果。他年纪虽然老了，他的奉献却没有衰老，还是像起初奉献的一样新鲜。达密弟兄晚年的经历实在激励李弟兄晚年也是一样，达密晚年仍然维持他新鲜的奉献爱主。他一生未娶，一生过一个孤单贫穷的生活，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主。那么晚年的时候仍然维持他那个新鲜的奉献。李弟兄也是一样，他晚年因着受达密弟兄的激励，他最后他的祷告就是，主啊，我爱你，我实在深爱你，无你活着枉然失意。你是富有吸引，极其引人着迷，你的丰富追测不尽。所以这个祷告就成了我们补充本诗歌的一首诗歌。而这个祷告的诗歌也是李弟兄因着看见达密弟兄晚年的时候他的祷告。他说，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见，唯见荣耀里的基督。何等喜乐，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顾，唯顾他在地权益。这个也成了我们补充本诗歌329首的一首诗歌，就是达密一生的经历和写照。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指出达密能够为主使用，成为那个时代19世纪主那个时代的执事，把圣经主的话解开，把这个召会生活带到一个恢复的这个那个时代弟兄相爱正当召会生活恢复的情景的里面，实在是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而且一直持守他的奉献。那这是达密他的这个生活，他的奉献。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在19世纪借着达密所带进的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尼托生弟兄在这个教会的正统这卷书里面提到，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圣公会，英国公会安联哈干会的圣品人名叫达密，对于他自己教会的地位十分不满意，认为不合圣经，所以就常与弟兄们聚会。虽然那个时候他还穿着圣品的制服，虽然他还是安联干会的圣品人，达密乃是一位属神大有能力的人。达密不只是有能力的人，也是一个肯受苦的人。他也不只是一个肯受苦的人，他乃是一个认识神、认识圣经、审判肉体的属灵人。到了1827年，他就正式的脱离了安联干会，脱下他圣品人的制服，做一个简单的弟兄，与弟兄们一同聚会。本来弟兄们所看见的非常有限，到了达密正式加入的时候，天上的亮光就像洪水般倾倒下来。达密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和卫斯理非常相同，但是他们对于安联干会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在前一个世纪，卫斯理觉得他总不能坦然地离开这个国立的教会。在后一个世纪的时候，达密觉得他总不能坦然地继续在安利干会里面。不过对于热心、专心、忠心，他们两个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过了一年，1928年，达密出了一本小书，名叫《基督教会的性质与合一》。这本小书乃是弟兄们所出千万本书中的第一本。达密在这本书里表明，弟兄们没有意思设立一个新的宗派或者一个教会的联合会。他说，第一，正式的来联合分歧的团体并不是一件好的事，稀奇许多有思想的更正教徒竟然会羡慕这样一个联合。我相信这种联合并没有好处，并且联合以后的团体也绝不可能成为神的教会，他不过要成为罗马教合一的对照而已。在这种团体里，教会的生活话语的力量要完全丧失，属灵生命的合一更是绝对的不可能。真实的合一乃是圣灵的合一，所以必须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才可以。没有一个教会不完全根据神儿子的国度来包括神所有的儿女，能得着完全的祝福。因为这个聚会并没有想要这个祝福，因为这个聚会的性质并不拥抱这个祝福。圣经是说，聚会是靠着他的名，而他的名乃是为着祝福，并且合一乃是教会的荣耀。但是合一来成功并得着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教会的合一，不过是一种联合， 并否认教会的本质和希望。教会的合一就是圣灵的合一，这个合一只能在圣灵的事情上，所以只能在属灵的人中间才能完全。神的子民应该怎么做呢？应该等候主，要按照圣灵的教训来等候，要按照圣灵的生命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应该跟随羊群的脚踪，如果他们要知道好牧人是在哪里牧放羊。在另一个地方，达密说，因为我们的筵席乃是主的筵席，不是我们的筵席，所以我们接受所有神所接受的人，就是所有贫苦的罪人，逃避来寻求主做他们的藏身之处，不安息在自己里面，只安息在基督里面。这是尼弟兄论到达密的关于教会的合一的这段话。那么李弟兄，李长寿弟兄在教会的见证与实行，李弟兄在教会的历程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借着弟兄们的恢复，他说在19世纪弟兄们兴起来了，就是一般所谓的弟兄会，这是神在召会中一个大的恢复，神在召会历史中一件大的举动。这个恢复相当厉害，相当丰满，其恢复的重点如下：第一，绝对和世界脱离。在召会历史中很少看见一般人脱离世界比他们更干净，他们比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还要进步。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是脱离政治，脱离宗教组织，到弟兄会的弟兄们兴起来的时候，不仅是脱离政治，脱离宗教组织，更是脱离世界，并且脱离的绝对干净。时至今日，他们中间有的人你根本看不见他们的照片，因为他们一生都不照相，不留下相片给人看。此外，你在坊间也找不到像样的达密的传记，因为他不准人替他作传，不许人为他宣扬。在他们中间有的人是有爵位的，但他们恭敬地上书英国皇帝辞去那个爵位。可怜今天的人没有博士学位还求一个博士学位，这些都是当时的弟兄们所不要的。甚至有的布道家没有读过大学，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在报上登广告时硬说自己是某某博士。这些属实的东西弟兄们都脱开了，在2000年的召会历史中，他们是脱离世界脱得最干净的。我们不能说那仅仅是形式，总归来说，他们不仅脱离世界，也实在撇下了世界，恢复弟兄相爱。在这弟兄们实在恢复了弟兄相爱的实际。若是以我们现在的光景和100年前他们的光景相比，我们差得太远了。他们实在有菲拉贴菲弟兄相爱的实际，他们实行生活2000年来恐怕没有第二帮人能赶得上。他们那种实行的生活包括了他们的家庭，有人为他们做见证，全世界最好的基督徒家庭就是弟兄们的家。这是基督徒实行的生活，也是一个很高很大很厉害的恢复。那么主借着英国的弟兄们不但恢复脱离世界实行弟兄相爱，也恢复了相当多的真理，许多基要的真理，就如召会的真理、主再来的真理、预言、召会和世界的分别等，都借着他们得了恢复。还有呢，像称义啊、成圣啊，这些呢，都借着英国的弟兄们，特别借着达密得着了恢复。所以尼弟兄讲到主借着英国的弟兄们所实现的恢复，可以说恢复了启示录所预言那个菲拉贴斐召会的光景。在这个启示录所预言的7个召会中，菲拉贴斐召会就是一个弟兄相爱的召会，就是一个持守主的话、高举主的名、一个正当的召会生活的恢复。那么尼弟兄说，那个召会生活的恢复几乎是可以把主带回来的。很可惜呢，那个恢复的时间很短，840年的时候他们中间就产生了分裂。那么产生分裂的因素是什么呢？什么引起的分裂呢？第一个产生的分裂是这个达密和牛顿之间的分裂，那个分裂是因着关于这个被提的真理，就是基督徒神的圣徒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呢，还在之后被提呢，他们起了争执，因着这样的争执呢，就带进了分裂。那么其实找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光来看，那么圣徒们的被提有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就是得胜者的被提，也有在大灾难之后被提的，就是那些没有完全得胜的要经过大灾难。所以呢，那个次要真理的争论就叫他们带进了分裂。然后下面的分裂就是他们因着接纳那些圣徒跟那个公会没有脱离干净的人要不要接纳，因着这个接纳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那这个分歧呢也带进了分裂。所以呢，英国的弟兄们后来的分裂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分裂到了100多个团体。所以神在他们中间实在没有路往前， 这实在应该成为我们的见解。那么主借着那个时代兴起达密，兴起弟兄们，带进真理的恢复，带进圣经的解开，带进弟兄相爱的召会生活，实在应该把主迎接回来的。但是呢，因着他们在次要真理上的争执，带进的分裂，使主没有路在他们中间往前。所以呢，主就实在说来，主就另外兴起到了20世纪初，兴起他这个时代的恢复，也兴起这一个时代的执事，带进这个时代的恢复。我们真是巴望这个时代主所兴起的恢复，带进的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真理的恢复，能够预备主的心腹，能够把主迎接回来。愿神祝福我们。